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念到了这个第六十七页这里啊，六七页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从中观应承派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一个现象，乃至于任何的一个事物啊，它是有自信，它是绝对独立而存在的。所有的现象，所有的这个事物啊，它都是空无自信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对于那一些坚持或者是强调，当我们在做空性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事实上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意识的这样子的一种说法，那么从中观应承派的角度来讲嘛，这是错误的啊，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一种观念。那么这个是当时啊，在西藏啊很有名的这个辩论，就是这个吉户论师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和尚的辩论，主要的重点在这个地方。那么后来当然中国的这个和尚啊，那么辩输了，所以后来被他跟他所有的这个随从啊，以及这个追随者，大部分都被赶出了西藏。从此西藏建立了这个中观应承派的这样子的一个学说。那所以在这个上一个礼拜我们念到的那个最后那一段，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一下。在上半页的那个地方我们先看这一句啊， In the Buddhist context, cognition refers to a consciousness that cognizes an object. Consciousness itself is not a physical thing. A consciousness arises after an organ meets with an object of a corresponding kind. 好，这个地方上次我们讲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就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或者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心事啊，是很不一样的内涵呢。这里面讲说一个从这个佛法的这一个脉络里面来讲的话， cognition 这个认知啊，它指涉的是什么呢？指涉的是说一种心事，去认识一个对境啊，去认识一个对境的这个过程呢，这个叫做认知。也就是讲说，这个心事呢，它本身呢，不是一个 physical thing， 它不是独立绝对的存在在那个地方的，而它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出现了一个对境，然后呢，由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观呢，眼耳鼻舌身意啊，去接触它，这个之后再加上一个先前已经有的一个心事的这个经验，那么这个时候才产生了这个 consciousness 啊，产生了这个认知的这一个动作，也才完成了这个认知的动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心事跟这个认知啊，它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涵呢，在这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往下看的话，我们说在禅修这个空性的时候啊，你禅修空性的时候，那么在下面那一段的135第五行啊， of this emptiness， 这是从中观应承派的角度的这个理论呢，就是这个空性呢 ，or lack， is the ultimate mode of being。空性是什么？空性是，或者说空无自性。这个指的是什么？这指的是所有 现象它的究竟的一个存在的本质啊，是这样子。它究竟 it's the ultimate mode of being 啊，所有的现象它的这个本质是这个样子，空无自性啊。It is ultimate reality. It is the way things actually exist. 所有的现象它的存在，那么它最究竟的本质是什么？是空无自性啊，是这个没有独立的自主的这一种这个依据啊，这样子的一种性质啊，这个是空性。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讲，所以呢a mind concentrated upon that reality is a mind meditating on emptiness。 那么你这个就是我们在禅修这个空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这个 mind 啊，我们心是在禅修空性，这个时候啊，对境是什么？对境是空性 emptiness。 虽然这个 emptiness 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摸不到，但是它是我们这个 mind 禅修的一个对境。因为只有这个对境出现了，这个 mind 这个 consciousness 才出现了，否则的话它不会出现。根据这个上面所做的这个解释，所以呢下面讲说 Thus meditating on emptiness does not mean thinking nothing at all 啊，所以呢我们说去禅修空性啊，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想，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不想。好， It is incorrect to say that a mind that is completely blank with no object and no thought at all is a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所以你如果说啊，这是用反面句啊，你如果说你去禅修空性，你指的是说心里面是一片空白，什么东西都不想，这是错的啊。事实上心里面再想东西，再想什么？再想这个空性啊，空性本身变成了一个对境。那么只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去禅修空性，才有可能去证悟空性，否则的话你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像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像一块玻璃，像一个 crystal 一样，那么你不可能去最后去证悟空性的。所以呢it should be much easier to meditate on emptiness if there were the case, but it is totally wrong。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念到的地方，也就是讲说在这里啊，我们这个Geshe-la 他用从这个中观应成派的这个角度啊，来举例子来说明了，即使是禅修空性啊，他也不是脑子一片空白，也不是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事实上还是有一个对境在那里，而这个对境是空性。只不过我们在这边要强调的是说，这个空性呢，它是空无自性的，它不是依靠这个独立的或者是绝对的一个因素而存在的，不是这样。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啊，因为接下来在剩下的这一些讨论里面啊，有关于止跟观的这一讨论里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到这个有关于这部分的这个重点啊。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实上最近我在复习这个前面的这一些章节的时候，那么在第一册的第六章啊，格西讲过了，就是中国大师讲过了这个一日禅修啊，一日我们每一天应该要怎么样来做这个禅修练习之后啊，另外一章啊，第六章就讲到说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呢，需要去这个矫正。事实上在那一章里面就已经讲到了这个有关于这部分，也就是说有关于这个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认知是怎么回事啊，等等，这些都已经讲过了。只不过当初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念了，我们还是这个 幼稚园的学生了，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就把文字念过去就算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些是这个重点，所以中国大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反复啊，这个重复这个主题啊，让我们加深印象。那我们再往下看，67页的最后一段。In fact, those who say that in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there is no object contradict themselves. 好，下面又继续更进一步的讲说，凡是你说我们在禅修空性的时候啊，没有对境的，是没有对境，也就是讲说，这个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论点，你是这样子的认知的话，事实上你是自我矛盾的。怎么说呢？ When they attempt to meditate on emptiness in this way, they think, I will not put any object in my mind. I will keep my mind free of any appearing object. 那么当这些人他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啊，他都会这样说，他说我这个在心里面不要有任何东西，不要有任何的包括思想啊，包括这个念头啊等等，这些我都不要，什么东西都不要。I'll keep my mind free of any appearing object. 我要让我的心里面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一些外境啊，这些这个外在的这些现象啊等等，这些都不要，什么都没有。What they are doing is taking their mind to be the object of their meditation. 那但实际上他们是怎么做？他们在做什么呢？实际上是，他们是把他们的 mind 而当作禅修的对象，禅修的对境啊。实际上是这样子啊。虽然他们说我什么东西，我的心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要，我不要有任何的东西，但实际上他是用那个心思啊，当做一个对境啊，在做这个空性的禅修啊。True, there is no external object or particular thought as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but there is still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the clear and knowing nature of the mind. 好，确实啊，确实就是在做这个空性的禅修的时候啊，是没有任何外在的对境 ,external object, 没有任何外在对境或者是说这个有一种特定的有关于空性的这种想法在里面，在心里面没有这样子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呢，这里强调 ,there's still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但是仍然是有一个禅修的对境呢。哎，你虽然说没有任何的外境，没有任何的外向，没有任何特定的观念、特定的概念，但实际上你还是有一个禅修的对境的。这个禅修的对境是什么呢 ？The clear and knowing nature of the mind。那么这个禅修的对境呢，是一个所谓清净、自然、无障碍的这个心事啊。这个心事本身是还是在那个地方，它在那边发挥作用。So the mind is the focus of their attention in meditation.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做有关于空性的禅修的时候，他还是专注在这个 mind 上面，专注在这个 mind。这个 mind 是这个所谓的纯净，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污染的，仍然还是有这个对境在那里。If the person asserting this position does not agree, then what is he or she doing? 好，假设这样子的说法不被那一些坚持说我们在做空性的禅修的时候，这个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脑子一片空白，不被他们接触，不被他们这个接受的话，不被他们同意的话，那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就是在反问他们呢。 So there would be no purpose for not having any object at all. 所以假设像他们所那样子坚持说，当我们在做 空性的禅修的时候，事实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像那样子的坚持的话，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对境的。这个对境是什么？是一个 mind， 而是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 consciousness。 那么如果这个这个结论呢，或者这个重点不被他们接受的话，那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所以这个是中华大师在这里这个质问他们的。 So this issue are often misunderstood. That is why Tsongkhapa advises us to study the great scripture, their commentaries andother great texts that have detailed explanations of these matters. 那么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啊，这个有关于空性的讨论，从这个唯识的角度，从这个中观秩序派的角度，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等等，这些不同的角度讨论，事实上有中间有这个很多的争执啊。那么对于空性到底是什么那么市场很容易被误解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中国法大师这个劝诫我们呢？你要多去读这个 scripture， great scripture 这些经典，去读经典，去读这些 commentary， 比如说我们去读这个龙树菩萨所做的这个中观根本颂，然后这个另外呢，读这个中国大师所做的这个在中国大师之前的话，月称论师所做的这个入宗论，那么然后呢，中国大师所做的入宗论善显密一书等等这些啊，那么我们必须要多去阅读这一些经典，这一些内容，那么然后呢，你自己才不会被搞混了，才不会被这个似是而非的这种说法这个搞迷糊了。 So they explain how to do shamatha meditation, the varieties of objects that can be utilized to cultivate shamatha, and the purpose of each type of object, and they clarify many issues related to these topics. 那么在这一些经典里面，在这些论述里面解释了怎么样去做止的练习怎么去做止的练习，那么然后呢，然后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有好多不同的对境可以去利用比如我们前面讲过了，你有什么五停心观啊，有慈悲观啊，有这个缘起观啊等等，这些这些都是可以被利用的。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利用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对境十二处、十八界、五蕴等等这些，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在这个经典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像我们前面举了好几次，比如说这个无著论师写的这个声闻地，无著论师写的这个菩萨地等等，这一些论著里面那么都有很清楚的介绍。那么So if you want to attain shamatha, then you should become knowledgeable about how to do it.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证悟这个止的话证悟止，那么我们必须要对这些知识要比较熟悉要比较娴熟，那么这样的话才有这个达到这个止的这个证悟的这个目的的可能So after gaining a degree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material, then you can meditate. 那么当我们把这些内容都做一些了解了以后，熟悉了以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去做练习也就是讲说前面我们所念过的，比如说禅修的对境是哪一些，介绍过了，有五蕴啊，有这个十二处啊，十八界啊，另外有什么又分为几类什么等等这些我们如果把这一些内容都比较熟悉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一步一步去做练习那么也就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都等于是还是在做这个简介的这个阶段，到后面从下一章开始啊，那么从这个所谓九度心呢、啊、开始啊，慢慢一柱一柱心的这个练习啊，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照着去做，那慢慢的你自己就会有这些有这些证悟的经验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诸佛大师事实上是强调啊，我们要把前面的所讲过的那些要花时间去熟悉啊，至少你要记得他讲的是哪一些东西，那么这样子的话在做练习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好，第二下面一节啊， Who should meditate on which objects？ 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个对境啊，就是禅修的内容啊，基本上分为五类。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来做的这个对治的这个方法。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更进一步来讲说，那好，谁应该要做什么样，要选择什么样的对境呢来做禅修。Thus far we have discussed the various types of objects of meditation。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个objects of meditation， 禅修的对象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 But which object should you meditate on？那有五种啊，有五停心观，有慈悲观，有缘起观，还有这个什么数息观等等，这些都有。那究竟你要选择哪一种来做练习啊？这是这一节你要介绍的。So our teacher explained in Land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that you meditate on whatever object is most suitable for you。 阿底峡尊者在他的这个菩提道灯论这部论述里面就讲到说，当然你是去选择对于你最适合的那个对境去做练习。那什么是最适合的？那下面看啊。In other word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depends upon your karma and predispositions. 那么这个答案呢，答案是在什么上面？在你的业跟你的潜能上面，你的这个你过去所造的业，所累积的业，以及你在你的心相续里面所存在的这个主要的这些潜能呢，在这个上面去找答案。You may be someone whose mind is powerfully dominated by attachment, conceit, anger, or hatred. 那么下面 Or you may be someone whose primary problem is that your mind constantly wanders, you are distracted and unable to focus. 那么这里就讲到说，你有可能呢、啊，你的特质是什么？你的特质是你是这个执着心很重啊，你是主要是被执着所掌控啊。或者是这个 attachment， 我们说这个在十二缘起里面讲的这个是爱，是吧？爱，那么你特别喜欢某一个对象，或者习惯性的看到这些东西啊，心里面就想要拥有，是这种 attachment， 或者是什么 conceit 傲慢。那么前面也讲过了，如果是傲慢的话，你要去做什么样的禅修啊？做这个。这种所谓的这个十八戒啊，这些的这个禅修。那么另外 anger， 如果你是被这个你经常容易生气，起这个嗔恨心，这时候你要去做什么？前面讲了，要做慈悲观，你要去做这个有关于慈悲的这个禅修。那么或者是 hatred 啊，这憎恨等等这些。那么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你的心呢、啊、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心是 constant constantly wonders, 经常的分心，啊，你是时时刻刻都在分心，你没有办法专心，没有办法专注在某一个对境上面，啊，哪怕两秒钟、三秒钟，你都没有办法，你的心随时随地都是在受到外界的影响而这个在那里分散。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下面讲 So don't meditate on the first object you hear about. Choose an object that is beneficial for your practice. 所以在有这么多的这种差异性呢、啊，有的人是受贪的这个宰制，有的人受嗔的宰制，有的人受这个慢的宰制等等这些。那么因此呢，下面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不要去听课，听到第一个师父跟你讲的第一个，这个要做什么样的禅修啊，你就开始去做练习，而没有注意到是不是跟自己的心事啊是适合的，啊，这个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 choose an object that is beneficial for your practice， 要自己去选一个对境呢、啊，是对我们有利的，啊，对我们有利。对我们的练习有利。 So this is another reason why studying text on Shamatha is important. It will help you determine which object is most suitable for you. 也因此呢，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去闻呢，听闻这个有关于止的这一些经典，这些经论里面所讲的这个解释，我们先要去熟悉这些解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熟悉了这些内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可以从五蕴的角度，从十二处的角度，从十八界的角度，还有什么五庭这个白骨观啊，什么呼吸观啊等等，这好多方法。那么你当你把这些方法都熟悉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啊选择一个针对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所谓业的显现，或者说针对你自己的这种偏好的这个对治的方法去练习，这样子会比较有效。所以下面啊，宗喀巴大师 quote from Asanga's Shravaka levels where the Buddha advises his disciple Rivata on how to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object. 那么这里就讲说宗喀巴大师啊，在底下引了这一段话。这段话是什么？是这个阿桑嘎无著论师在这个 Shravaka level 声闻地里面，啊，在声闻地的这一部论述里面，那么所写出来的。那么这个主要讲的是佛啊，针对他的弟子啊，叫这个Rivata， 告诉他应该去怎么样选择一个适合他自己的一个禅修的对境的这个内容。这里是讲说 Rivata， if attachment uniquely dominates the behavior of a monk yogi, a practitioner of yoga,He focuses his mind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of ugliness. 好，就告诉他说 Rivata， 这我们在前面也念过了啊。所以如果这个 Yogi， 这个修行者，这个 Monk Yogi， 那么他是主要是被什么被执着所宰制，他的心里面充满了这种贪执。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去选择这个 object of meditation of ugliness， 他要选择这个不净观呢、啊，去做他的禅修的对境。因为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你如果是这个贪执心很强啊，你要这个不管是对人、对事、对物，你这个心里面总是觉得这个不满足啊，一直想要有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去做这个什么？做一般讲说白骨观呢、啊， 这所谓不净观、啊、那么去做这样子练习，你做这样子练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练习以后，最后你得到的结论啊，所有的东西不管它现在外向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吸引人，到头来都是白骨一堆，都是一堆这个毫无吸引人吸引力的这个骨头，或者是说这个一堆腐肉等等这些。那么下面 If hatred dominates his behavior he meditates on love， 同样的，如果他的心里面充满了这个憎恨 hatred、啊、充满了憎恨，这个时候他应该去禅修，禅修慈悲观。If ignorance dominates his behavior, then he meditates on the dependent arising of this condition. 那么如果说他的心里面充满了这个愚痴、啊、对于就是把这个总是啊把无常当作是常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习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应该要去禅修这个所谓的缘起啊。啊，十二缘起啊，那么这个对他比较有利。If pride dominates his behavior, he focuses his min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ggregate. 那么最后面一句呢？如果说这个 pride 傲慢是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的话，他心里面时时刻刻充满傲慢啊，觉得只有他最了不起啊，别人都不如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怎么？他应该去禅修这个所谓的那个专有名词叫做什么？那么就是说去从这个所谓的五蕴呢、啊、的这种差，这个所谓的可分别的去做这个禅修啊，看看那个专有名词叫做什么？戒分别观。啊、戒分别观，那么他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禅修啊，这样的话对于他的这个傲慢慢心呢、啊会有对治的一个作用。Tsongkhapa goes on to presentseveral other passages from this text that give advice about the objects to be used by individuals plagued by specific type of afflictions. 那么底下呢仍然是中国大师所举的例子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所谓业果啊，然后受到不同的这种业的苦啊而做的一些建议，他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这个采取什么样的对象来禅修。So if discursiveness uniquely dominates his behavior, then he focuses his mind on an awareness of the exhalation and inhalation of the breath. 那么 discursiveness 这个同样的前面的有一个啊，有分别影像是吧 ？discursive， 有分别影像，这个我们在前面念过的时候讲说，这个是心里面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是做这个分析式禅修啊，才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嗯，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讲说，如果他心里面一直就是很习惯性的产生这一种。这个 discursiveness 的话这种分别性的影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应该去做什么？应该去做呼吸的练习啊，所谓的吸气吐气的这样子的一种练习啊，让他的心呢能够专注在一个所谓固定的这个对境上面。那么下面呢 In this way he focuses his mind on an appropriate object of meditation. 所以如果说他把他的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吸气跟吐气啊 的这一个对境上面的话，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啊，让他的 mind 可以专注在一个适当的对境上面。我们前面也讲说，你要做这个这个指的练习的时候，不是先把自己的心定下来，试着要做21次的吸气吐气啊。那么不必刻意的去勉强自己要深呼吸或怎么样，就是自然而然的呼吸，但是要连续21次啊，吸吐吸吐啊。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么你的心就相较而言就比较稳定了，比较静下来。如果做不到，在这个21次之前就断掉了，心就跑掉了，跟 discursive 啊，那么就所以就表示说你这个心没有办法专注啊。这个时候要继续的再从头开始啊，从1,2,3,4,5,6,7,8,9,10这样子继续做练习。好，那么下面呢， In this regard, persons whose behavior is dominated by attachment, hatred, ignorance, pride, or discursiveness should, for a while at the outset, just purify those behaviors by contemplating 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purifying behavior. 好，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刚才举的那一些例子，这里讲说，如果说一般的众生呢，他的这个行为啊，就是被这一些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所这个主宰啊，所宰制的话，那么他们就要照着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叫做敬业所缘呢、的那一个内容啊去做练习啊，你去选定一个这个对境呢、来做练习。After this, they will see the stability of their minds.And they will ascertain only their objects of meditation. 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去做练习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时候他们的心呢、就比较稳定，就不会到处乱窜啊，然后也不会有那些这个显著的这些贪嗔痴慢疑的这些反应了。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比较确定的专注在他的这个禅修的这个对境上面啊。So they should definitely persevere at using their objects of meditation. 所以呢，那么他应该很专心的来练习这样子的一个禅修的对境。So as mentioned above, if you are dominated by attachment,Then you use the impurity and impermanence of the body as your meditation object. 所以在前面已经提过了，假设我们的心呢是被这个 attachment 所宰制啊，被这个所谓爱或者贪执啊所宰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前面讲说你要去做这个所谓不净观呢、不净观，那这里讲说你就要去禅修这个身体它的这个 impurity 啊，身体其实不是那么的漂亮，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从外表所看的那么漂亮，或以及它不是那么啊永远都是那样子的漂亮，永远都是那样子的迷人的，它是无常的，所以要从这个 impurity 跟 impermanence 啊无不净跟无常这个角度啊来禅修你所执着的这个对象，任何的事物都是这个样子，哪怕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它是不会坏的啊，是很坚固的，这个有什么东西不会坏的啊，即使是这个钻戒宝石也会啊，也还是可以切割掉啊，也还是会坏掉、那么所以用这个 impurity 跟这个 impermanence 啊，用不净观不净跟这个无常来禅修，当作禅修的对象，这样子可以破除自己心中的这种执着，强烈的执着。 So the Buddha taught that people who are dominated by anger toward others should utilize love as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同样的，佛教我们呢，如果一个人他是被 anger 心中充满了愤恨， 充满了怨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习惯性的有这样子的反应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样？应该去做这个慈悲观呢、用这个慈悲当做他的对境、去做禅修。那么在这个慈悲这一部分呢，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有跟这个七支因果里面，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一个重叠的部分。那么另外呢 ，for others, ignorance is their dominant problem, and so they should meditate on the Buddha's teaching of the 12-fold chain of dependent arising. 那么对于另外的一些人呢，他们主要是被这个所谓无明呢所宰制，总是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确实这个绝对存在的，包括他们自己。那么用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习性的话，这样子一种习惯性的一种反应的话，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要照佛所教的这个所谓十二缘起啊的这一个内容啊，去做这个缘起观的这个禅修啊，这样的话能够透过这个十二缘起每一个缘起的这个内容仔仔细细的去做分析啊，那么这样子他会把这个把自己原来习以为常的认定了所有的现象，这个明明是无常的，但是他一定认为他是常的，这样一种习气啊，慢慢都破坏掉了啊。那么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然后另外呢， if pride is your dominant affliction, you have an exaggerated opinion of yourself and think you are superior to others. In this case, a useful object of meditation should be the 18 constituents as presented in Vaishvanda's Treasury of Knowledge. 那么下面讲说，如果你的心中是充满了那种慢心啊 ,pride, 你总是觉得你是比别人优秀的，你比别人这个优异的啊，或是你习惯的用一种 exaggerate opinion of yourself 啊，对于你自己啊总是充满了一种夸大的一种这个看法，总是觉得自己比较了不起，别人的都不足观。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习气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禅修什么？禅修这个世亲论师啊，在聚首论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所谓十八戒，我们前面也念过了十八戒啊，从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然后眼视耳视鼻视等等，还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些面相，从这个不同的面相去仔细的去做分析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会把你习惯性的这种反应呢、把它破除掉，跟这个这种所谓 pride 啊。那么在下面呢， when you look at the details of these teachings, you will realize how little you actually know. 那么我们做这个有关于十八戒的这一个禅修啊，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现象啊，其实里面包含了好多个不同的面相，这个很多层次的这个不同的面相。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讲说How little you actually know. 事实上你知道的东西很少啊。你可能知道的非常皮毛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那种慢心呢、自然而然呢、就被打破了。因为你原来以为你无所不知，你原来以为你知道的一定比别人都多。但是你如果做这个十八戒的分析，你会发现哦，原来佛陀早就知道这些东西了。比我知道的还多。然后这个世亲论师在聚舍论里面讲的又这么仔细，那比我知道的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很多其他的这些大学者们他们所做的这个解释等等，这些慢慢的你那种慢心呢会逐渐的 就减弱了啊，就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禅修的一个对境。So your conceit will diminish as a result of seeing how much more you have to learn. 所以一方面你逐渐的了解到你所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根本都是皮毛，微不足道。那么也因此呢，我们的这种慢心呢就会越来越减弱了，然后我们会体会的越来越深了。所以这个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学到，还不知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有关于十八戒禅修啊去得到的一个结果。 So some people are always distracted, their mind constantly wander, an effective antidote of this problem is to use your breath as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是 always distracted, 总是很分心。你可以注意到，这我以前跟你提过，你注意看对方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一句话能不能讲完。如果他连一句话都不能讲完，这个人的心就非常的混乱，因为他还来不及讲完这句话，他马上又想到另外一句，然后他又开始讲别的。所以你就注意看，那么碰到这种情况，这个人什么非常的 distracted, 非常的心是非常的散乱，非常的这个分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他最合适的禅修的对境是什么？呼吸观啊，去把心呢放在自己的吸气跟吐气上面。如果能够持续的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能够很这个专注的集中在这上面的话，慢慢自己的心呢越来越定了。那你记得在座的各位，有一些人曾经跟我学过的气功啊，我们一开始学这个大日神功。大日神功是刚开始是怎么做的练习啊？叫让你观想太阳，从这个太阳从这个前额中间慢慢往下降到丹田，然后再从那边出来，跟这个事实上是一样的。只是那时候没有讲说这个是佛法里面的一部分，其实这就是同样的练习，让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呼吸的练习啊，或者说观想一个固定的一个对境啊，那么你的心能够慢慢的静下来，这个对自己后面做这个禅修练习啊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呼吸观呢、啊，那么对于这些心乱如麻的人呢、啊，是最有效的一个这个对治方法。So if any of the five major afflictions dominate your mind, so five major afflictions 是指的什么？五种主要的烦恼啊，五种主要的妄念，就是包括什么？包括贪嗔痴慢疑吧，啊 ，attachment, anger, ignorance, pride, and distracted mind 啊。那么这五种主要的这个烦恼啊，那么这里讲说，如果这其中任何一种主宰你的 mind 的话，那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develop single-pointed concentration，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成就止的练习。也就是讲说，你的心呢不定，你心不是受到贪的影响，就是受到嗔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的心呢不断的在那些方面呢、在打转。你这样的话，你的心静不下来，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有关于这个止的练习啊，你就因此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止的练习。So Shantideva uses the analogy of blood poisoning in engaging the Bodhisattva deeds to illustrate how the afflictions pervade the mind once they gain entry. 那在这个地方呢，举的是这个 Shantideva 吉祥菩萨，他用了一个例子啊。用了一个叫 blood poisoning， 一个带毒的这个血液啊， 在这个在他的那一部《入菩萨行论》里面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说来说明什么呢？说明 how the afflictions pervade the mind once they gain entry。这个 afflictions 一旦呢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烦恼一旦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它就会立刻的这个快速的漫步到我们的全身了，然后这个就好像这个血液，就是如果有我们的这个血液有一个伤口，然后有毒进到这个伤口的话，它就会跟着我们的血液很快就遍满全身了，一样的道理。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这个在极乐菩萨的入菩萨行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So the affliction spread, and the mind is in no position to engage in successful shamatha meditation. 那么当你这个带毒的这个血它循着这个血管逐渐的进入到我们的全身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这个部位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好像是你的心一旦受到这种五个主要的烦恼贪嗔痴慢疑的任何一种的影响，那么它就会进入到你的整个的心，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所有的部分，让你呢想要静下来做练习啊都不可能。那么这个是一个 analogy 啊，一个比喻啊。所以下面看他的这个引用的这个句子啊， Just as poison spreads throughout the body once it has reached the blood, so does a thought spread throughout the mind once it has reached a verbal spot. 啊，就好像这个 poison 这个毒啊，它一旦 reach the blood， 它一旦跟血液结合在一起了，它就会 spread throughout the body， 它就会散布到漫步到我们的全身去了，就像这样子一样。那么当那个 fault， 这个 fault 指的是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的一个，那么这个 fault 它跟我们它这个找到了一个我们心里面这个很脆弱的部分，很这个容易受伤的部分，它一旦跟那个从那个地方进入到我们的心，那么它就会很快的就 spread throughout the mind， 就充满了我们的心。所以那么就好像是说，一旦你这个你假设你的心是受到这个所谓贪所宰制的，而你看到什么东西你都想要，你都不满足，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外面，尤其是你在外面去逛街，你在橱窗里面看到任何的东西，我觉得哦，这个很漂亮，这个我可以用，适合我出去吃晚饭的时候这个用啊。另外看到这个不错，我下午茶的时候可以用啊，诸如此类。反正你很会替自己想想各式各样的这个适用的这个情境。那么这个呢，这个，但是实际上你真正仔细去想啊，你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这个家里面柜子里面已经堆了太多了，你这个鞋柜里面已经有3000双鞋子了，你还要再买。那么像这样子的话，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贪而无厌啊 ，insatiable。我们讲说这个永远不满足啊。其实那些是根本没有用的东西。但是呢，当你的眼睛看到了这一些对境，你的那个心思马上就产生了一个反应，哦，这个是我需要的，这个是对我有用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静下心来去做止的禅修，去做观的禅修，不可能的，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在想这些，你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今天不知道举这个例子啊，这个毒啊，碰到了血，就好像那个烦恼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是 这个同样的作用。那么下面 along the same line, Shantideva says, this band of thieves, the mental afflictions, look for an entrance. Upon finding an entrance, it steals my virtue and destroys life in fortunate realms of existence. 那么这些 the band of thieves, 指的是什么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五毒啊，那么就像是他们是在到处在找，在寻找一个 entrance, 寻找一个入口，找我们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所以一旦他找到了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个漏洞，有这个缝隙，他可以趁虚而入的时候啊，那么这下面讲说，这个时候他们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他就 steals my virtues, 把我们的功德都偷走。我们的心本来原来是可以做善行的，但是因为被他们占据了，被贪嗔痴慢疑占据了，所以我们的善行没办法做了，原来已经做的善行呢又被破坏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 destroy life in fortunate realms of existence, 把我们将来有可能继续投身人道学习佛法的这个机会啊都破坏掉。因为我们受到这五种主要的烦恼的影响啊，我们会继续不断的去造作不善业啊，我们心里面会有不断的有这些不好的念头，然后引导我们去造作不善业。那么这些不善业日积月累啊，日积月累啊，这样子这个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增长，那么最后让我们在死的时候掉到下三道去了。所以在这最后一句讲说 destroy life in fortunate realms of existence, 把我们将来投身善趋的这一个机会啊都破坏掉了啊，也就是因为这些不善意，这些所谓的烦恼五种主要的这个无这个妄念，他们达到了目的。好，我们休息一下。